定关锁杨雄，由打知府衙门那儿喝醉了酒之后回到自己的家中。他把丫鬟迎儿支出去了，瞅着自己的妻子潘巧云，这气就不打一处来。杨雄喝醉酒，缺乏自制能力，他一看潘巧云，就想起拼命三郎失秀跟他说的那些话。杨雄心想，潘巧云的潘巧云，你不该背着我做出那样的苟且之事。他冲着潘巧云就冒出一句话来，潘巧云，我真想杀了你。这句话一出口，潘巧云听到之后，对他的心灵上是一个重创。俗话说呀，没有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要是有了亏心事，那可就草木皆兵了。杨雄一说这句话，潘巧云马上意识到他和海和尚的事儿走漏风声了，不然他不能这么讲。但是潘巧云表面上还显得很沉稳，因为杨雄现在是醉态。潘巧云就问他，官人，你干嘛这么狠呢？要把我杀了？我什么地方把你得罪了？潘巧云，什么地方把我得罪了你不知道吗？你别在这儿给我装傻充愣。潘巧云，我问你，我杨雄待你如何？
官人，你待我是一百成，这没有说的。
没有说的，你对得住我吗？
官人，我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你？
你对不住我，你就是对不住我。你别以为我今儿个是喝醉了酒了，我告诉你，我这叫酒后吐真言。我喝醉了酒，心里边有什么话我憋不住，我想说出来，我得要痛快痛快。有道是，是酒能成事，酒能败事啊。今天杨雄喝醉了酒就败了事了。
他一说这句话，潘巧云心想，我正想掏掏你的底呢。那你说吧，有什么话你就都倒出来吧。
我都倒出来。我问你，潘巧云，你别觉着你自个儿是长得怎么漂亮啊，三条腿的蛤蟆找不着，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你家你漂亮，不用往远说，就在这冀州城里头找漂亮女人，簸箕簸筛子筛，起码比你强的还能筛出一百多来，信不信？你今儿你长得漂亮，你就可以胡作非为吗？你拍拍良心想想，上等的妖妖，你究竟有多大分量？你还知道不知道？潘巧云，你嫁给我，你可不是黄花处女呀，你是残花败柳，你是国太后头的晚家二婚头，你是先嫁给那个王押司了，王押司死了你才嫁给我的。我为什么娶你呢？朋友都说你这人挺好，说你潘巧云如何贤惠。当然了，你也长得有几分姿色，所以我才把你娶过来了。我娶过你来，我对得起你。我不但把你娶过来了，你爹你妈都跟着过来了，都在我家里住着吧，是不是？我对你爹你妈怎么样？对得起他们吗？其实我知道你爹你妈没有儿子，就只你这么一个姑娘嫁给我了，我这个女婿愿意给她当伴郎儿。我娶过你这么个媳妇了，我自个儿还得卖出去半拉。这个我没抱怨，花钱难买愿意。你爹你妈跟着过来之后，我对你爹你妈像对我亲爹亲妈那么孝敬。你妈死了，我给她发丧出殡，怎么样？ 你爹在我这儿住着，想干什么干什么。嗯，他想开肉铺，我就把我这个义弟找来了，帮着他做买卖，做俩多月买卖了，挣不少钱吧。我要他一个子儿没有，钱都在他腰里揣着，我不问了他，我就图让老头高兴，我图老头高兴就是为了让你高兴。可是潘巧元，你明白我这心意吗？你不懂，你是个什么东西？你是个贱货，你是个淫妇。官人，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我怎么贱货？我怎么是淫妇？你别在这给我假装那劫富烈富了啊！你办什么事儿呢？嗯，对得住我吗？你背地里偷人，我知道。我偷谁了？你给我点出来。偷谁了？你偷的那人要真正是好不错的，叮当响的，我还佩服你。你偷和尚，你偷和尚让我都没脸见人的，我都替你脸红啊。啊，你偷个正经人，你偷到佛门弟子那是啊，你不把佛爷念咒打雷把你劈死，你偷和尚上我家来，你以为我不知道？我有人，这府里边我不在家，还有我的朋友在家呢，有人正在，你就是想抵赖你也抵赖不了。官人，你这纯粹是污我清白。污你清白？你还清白？你要是清白，这天底下就再没有清白的人了啊。潘巧云，你知道我杨雄是什么人吗？我在冀州城里是堂堂男子汉，光棍自豪，我交了多少朋友，当前背后提起我杨雄来，谁不得伸大拇哥？可是我杨雄摊上你这么个老婆，做出这件事儿来，我就抬不起头来了。你给我脑袋上扣绿帽子，你往我脸上抹屎。潘巧云，我杨雄那可不是逆来顺受的人，我敲一下子叮当响，扎一刀子冒紫血。潘巧云，你欺负我欺负不了，所以我说你办得出来我就办得出来，你看着，我非把你杀了不可。我不但杀你，我把那个秃驴也杀了，我白刀子进去跟他红刀子出来，我这你们俩一个没好。潘巧云，咱们俩不是冤家不成夫妻，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官人，你是从哪儿听了这些话？我根本没有这样的事。说到这儿，潘巧云就哭了，可是杨雄醉眼朦胧，根本没注意这事。潘巧云，潘巧云，你对不住我呀，拍拍良心，你想想吧，你呀命里注定不能当夫人，你就上勾栏院里边应该去当婊子，你就是个淫妇，你就当婊子去吧。我现在心里头堵得慌，我难受，什么话不说了，咱俩没完，等明儿个的，明天的，我把证人给你找来，证人找来我当着面就把你的事给你戳开。潘巧云呐、啊，潘巧云，你愧对我杨雄啊，我杨雄不是人，我戴上绿头巾了，让我当王吧。当王吧，当王吧。睡着了，杨雄嘴里边叨咕着，这酒劲儿上来了，他睡过去了。可是杨雄这些话，潘巧云这心情就紧张起来了。潘巧云暗想，坏了，
这个事情他知道了，肯定这是石秀说的，他话里边流露出来了，家里边有他的弟兄啊，就是石秀知道我和这海和尚有接触，除了他再没有第二个人，我爹不能说这个事儿。
好啊，石秀，你敢这样对待我，行，看看咱俩谁斗过谁。杨雄在床上睡了一宿觉，潘巧云坐在床边上没睡，这一夜干什么呢？他在寻思对策呢。一夜天明，杨雄啊醒过酒来了，把眼睛一睁一翻身，潘巧云赶忙把个小茶壶端过来，里边的茶水对着正喝口，把这茶壶嘴儿对着杨雄的嘴，官人怎么样，好点了吗？喝点茶吧。
好。
杨雄把嘴张开一喝这茶，嘿，冷热正好，滚滚滚滚滚滚，这一壶茶他喝了一多半。
好了好了，
潘巧云把这茶壶拿到旁边放在桌子上，又在床沿这坐着瞅着杨雄。杨雄往旁边一转脸，眼睛微微一睁，
啊，哎呀，头有点疼啊，
你等着，我给您用一个热手巾捂一捂。
潘巧云倒在铜盆那儿兑点热水，拧了个热手巾把给杨雄擦了擦脸，擦完之后把这手巾投了投过来又给擦了擦。
杨雄清醒一些了，睁眼一瞧，潘巧云合衣坐在床前。
哎，巧云，昨天晚上你睡了吗？
昨晚我哪睡了，你醉的那个样子回来，我一直就在这旁边伺候着你呀，我生怕你晚上吐酒，好给你拿痰盂啊。
哦，是这么回事啊。哎呀，昨天知府大人请我上他府中去喝酒，他有一位高朋贵友让我去陪着，我觉得人家让我去陪客，这是瞧得起我呀，所以呢我就认真的给人家陪。可他这个客人可真能喝，海量，要论说呀，我本不应当醉，昨儿个主要是跟石秀兄弟先喝了一气儿了，这酒喝重了，所以我就醉了。现在这脑袋可有点疼啊。巧云，我这一醉给你添了不少麻烦呢。
得了得了，这话说哪儿去了。杨雄仔细定睛一看，潘巧云这眼睛有点红，
怎么，你哭了吗？
潘巧云没言语。
因为什么事哭啊？
潘巧云还没说话，杨雄马上就追忆昨天晚上自己的行动，喝醉了之后我记得倒在床上好像说了一些话，说的什么想不起来了。哎呀，师秀可曾经跟我说过海和尚和潘巧云的事儿，原定今天晚上我佯装去值班，回来要捉奸的，那我昨天晚上会不会把这些话都给说漏了呢？
巧云，
昨天晚上我记得醉卧在床上之后我跟你还说了一些话，是不是啊？
那可不呗，你跟我说了不少话呢。
哦，
我跟你都说的是什么呀，你不记得了吗？
哎呀，
酒醉之后说的话哪还能记得呀，你不说是酒醉吐真言吗？
啊，酒醉吐真言，我吐的什么真言？
你吐的什么真言你自个儿还不知道吗？说到这儿，潘巧云眼泪是夺眶而出。
潘巧云这一哭，杨雄在床上就坐起来了，他半倚在枕头上瞅着潘巧云。
巧云，你哭什么呀？
啊，
我昨天晚上到底说什么了？
说什么了？你昨晚上把我好骂。
哦，我骂你什么？
你骂我是淫妇，是婊子，说我
不应该当夫人，只配上勾栏院。
我怎么说这样的话？
你怎么说这样的话？那你自个儿知道。我潘巧云是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吗？你昨天晚上拿屎盆子往我脑袋上扣，让我没有颜面见人了。你说我背着你背地里偷人了？
啊？我说你偷谁了？
你说我偷和尚了？我潘巧云就那么下三滥吗？啊？我偷别人不行，我得偷和尚。嗯，我上庙里去，我找和尚去啊。啊，说什么那海和尚跟我勾搭上的。那个海和尚我记得早就跟你说过，当初他跟我们家住过邻居，那时候他还没出家当和尚，我们认识，那么现在说两句话我们就有了嫌疑了吗？啊，看见什么了？就这么说我，我知道，你这些话都是听那石秀讲的，没有第二个人说这样的话。我料定他就能跟你说这样的话。
嗯，你怎么料定他就跟我说这样的话呢？
那可呗，除了他，别人做不出这种事儿来。好吧，谁让我嫁给你了呢？我嫁给你姓杨的，我就活是杨家人，死是杨家鬼。我就是死喽，也死在你们老杨家。今天但是可有一样，我得把话说清楚。我不把话说清楚，我不能带着这一身脏去死。官人，我今天就想等你酒醒之后，你明白过来了，咱把这个事儿好好摆一摆，我什么都跟你说喽，让你自个儿听听到底谁是谁非，到底是怎么回事。
嗯，杨兄听到这里边心想，难道说这个事情里边还有什么出入吗？你说究竟是怎么回事？
究竟怎么回事？就是你那个义弟石秀，他是个什么人你知道吗？你往家里领。
啊，他是个好人呐，见义勇为，拔刀相助，在大街上要不是他给我帮忙，我就吃了亏了。
哼，你光知道大街上帮你的忙了，到家里边他可竟帮倒忙了。
怎么帮倒忙？
他跟我爹在那做买卖，别看他一天到晚出来进去显得挺忙的，我爹早说了，这个小子黑着呢，他在那肉案子上卖的钱始终也没有准数，有不少都揣在自个儿腰包里头了。
哦，有这样的事？
这还在其次，不管怎么说吧，是你的朋友，你把他领家来的，让他帮着我爹做买卖，我爹也不在乎多赚一个少赚一个的。可是你自个儿整天去上衙门口里边为公家忙，晚上有的时候上牢城营里边去值班，就剩我自己在这楼上。这石秀他经常往这儿出溜。
他往这儿来干什么？
往这儿来干什么？没话搭理话呗。有时候坐到我这屋子里边屁股沉不走，东扯葫芦西扯瓢的，我不乐意搭理他。我是这么想啊，虽然说是叔嫂，但是孤男之女坐在屋子里边让人看见好说不好听，有时候就老说我是兄弟，有事的话你就告诉莹儿给我带信儿，不用你自个儿亲自跑了。可他呢笑嘻嘻的就说，怎么着嫂子，你嫌我上你这儿来勤了，你不喜欢我呀？你说这话让我怎么说呀？我说不是那个意思。完了之后他就搭搭讪讪的跟我说，说嫂子你长得真漂亮，这冀州城里边站在大街上就是从早晨站到晚上也看不着一个你这样的人，你说这什么话？
嗯，他还说什么了？
他还说什么？说的话多了，我一时半会儿我都想不起来了。后来有一天，
嗯， 怎么的了？
那天你在衙门里边没回来，早晨起来我正在屋子里边洗脸，洗完了脸我投完手巾对着镜子正在擦脸的时候，他一步就闯进来了，他在镜子里边瞅着我就说：嫂子你真漂亮。他一把就把我抱住了，抱住我之后那两只手就在我前胸那直滑了。我说你这是干什么？我赶紧把他的手就给挣脱开了。我回头我瞪着他，我说师兄你可要知道啊，你大哥杨雄待你可不错，不是你大哥你能有今天吗？啊，你这样做你对得起你大哥吗？我可是你嫂子。他那个脸当时也有点不自然，也红了。他跟我说：嫂子好好好，我知道你是个好人，这个事儿你可千万别跟我大哥说。我说算了，事情过去了我就不说了。他就下楼了，这就是几天前的事儿啊。他下楼之后你回来，我想跟你讲，我又一琢磨他也没把我怎么地，无非就是动手动脚的，我跟你说了还让你生气，所以我就把这个事儿压下去了。我心里想的是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家和万事兴嘛，就求个咱们家里边的兴嘛。可是没想到这个黑心的没良心的，他倒倒打一耙，他倒说我跟和尚沟通着啊。你说天底下还有这样冤枉人的事吗？他跟你说这句话，他就是想借你的刀把我杀了。你说他有多歹毒？可是我也没想到我嫁给你杨雄过了这么多的日子，你对我也一点不了解，你就信了他的话了。回过身来你就想杀了我，想剐了我，骂我是婊子。如果没有你对我的相信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行了，话我都跟你说清楚了，为了表示我的清白，我今天就死在你跟前儿。潘巧云说完这句话一转身顺手就抄起一把剪子来，拿着这剪子照着自个儿嗓子就捅。这可都是假的，潘巧云这戏做得非常足啊，他知道当着杨雄的面在这儿，那杨雄能让他拿剪子捅死自己吗？拿着剪刀往这一比划，刚要捅，杨雄手疾眼快过来一把把潘巧云的手脖子就抓住了。巧云你别这样，他把剪刀给夺下来放在旁边。巧云你别拦着我，我觉得非死不可，我只有一死才能表出我的清白，我死。别巧云你听我说。老半天的功夫杨雄才算把潘巧云给劝住。潘巧云坐在窗边是抽抽搭搭一个劲儿的哭。
巧云是这么回事，昨天晚上我喝完了酒跟你说的都是醉话，这人醉了说的话那就是没准的话，你怎么都当真呢？啊，
好，我问你现在你醒着没有啊？我现在是醒过来了，我可没喝酒，我跟你说的可不是醉话，今天我把这个事儿可都跟你说明白了，你怎么办？
啊，真是啊，画龙画虎难画虎，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啊！师兄，我万万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的一个人。乔云，你别寻短见，不管怎么说，我跟你过了这么久，我对你还是知道的。我让石秀走，让他离开咱家，这样好吗？
你让他离开你家，那是你的好兄弟，你舍得吗？
哎，这是什么话？
当初让他上咱家来是因为他拔刀相助，助了我一臂之力，现在买卖做了那么久，他赚了不少钱，这个人情总算补付过去了。如果说我留他，这就是有点义气，不留他，他就应该离开咱们家了。我现在就让他走。
哼，
我看着。
潘巧云坐那儿不言语，
杨雄由打床上下来之后，穿上靴子迈步下楼。杨雄这个人呢，就是有点这个缺点，耳朵软，拿不了准主意，这是男子汉大丈夫的致命伤。杨雄下来直接先奔这个屠宰作坊，到三间房这儿，石秀偏偏没在屋，干什么去了？上外边要账去了。光老头在这儿呢。杨雄进来一看，老潘头，
岳父，
什么事啊？
我看您这个买卖先别做了吧。
啊？怎么不做了？
咱们家有女眷，我经常在外，后门开这么一个买卖，出出进进进人有点不大方便，现在我就拿定这个主意了，买卖关板吧。如果您要缺钱花，我每月多给您点就都有了，省得受这个累。
不错呀，
不错也不做了，把肉案子马上撤了。
那好，那俩伙计呢？
俩伙计把他都打发了，肉案子马上拆。
哎，好。老头一听，拆就拆吧，惹不起杨雄啊。一看杨雄的脸色不好看，吩咐两个伙计拆肉案子。正在拆肉案子的功夫，外边石秀回来了。石秀一进屋一看，哎，这怎么的了？
杨雄几步走到石秀的跟前，
兄弟，你回来了？
啊，大哥，我要账去了，刚回来。肉案子怎么拆了？
肉案子拆了，这买卖我打算不做了。
兄弟，哥哥，我谢谢你，谢谢你替我关照家小。杨雄说话脸色这一变，石秀一看，心里不就猜出来八九。石秀是微微一笑，
大哥，我全明白了。